大家好，其实呢，小提琴对我来是解压，但是呢，我们家的小狗呢，是为它带来压力哈。这个是 relative 的哈。好，那很高兴能够来到你们中间分享神的话啊。有曾经上一次讲到以后呢，有弟兄姊妹都有提出一个问题，黄牧师，你现在在金门浸信神学院里面教书，那个负责这个中英双语的系主任，那跟其他华人教会和华人神学院有什么不一样啊？很明显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英双语啊。如果是华人的神学院呢，就是全中文哈，但是呢，这个中英双语呢，就是你可以选中文的课程，也可以选英文的课程。你可以用中文交作业，也可以用英文交作业啊，更好就是这个是美南基金会一个很规模的一个神学院，然后2000位的学生。但是呢，我们一般我们这些母语不是英文，要进到这个 graduate level 的美国的神学院都要考托福。但是呢，这个中英双语系不需要考托福，因为呢，这个 ATS 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容许哈。所以如果你们希望能够更加受装备，很欢迎你们跟我联络。我们有一个硕士的课程，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也许你没有神的呼召，作为一个传道人啊，神学生当然呢准备自己做传道人，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想能不能有一些有系统的神学教育能够提供给平信徒的领袖啊，因此呢，我们学校有这个硕士课程特别。为教会的平信徒的领袖来设计哈，如果你有空，可以上我们学校的网站哈，Gateway Seminary 哈 .org 可以去那边去参考。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你们打电话给我，跟我联络哈。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就是谈到这个压力。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啊，马太福音呢，这边11章讲的这一段的经文，有很多弟兄姊妹都能够背诵这一段经文哈。但是呢，我们知道是一回事，但是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包括我在内，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是好像这个富人一样啊，这我们在背负一块很大的石头，而且不是平地，在斜坡啊。那么，因此呢，我们真的需要。啊，我们每一天面对不同类型的压力，无论在工作上，无论在家庭里、婚姻里、在教会里，我们都面对不同的压力。我们要回到圣经，到底圣经有什么解压之道？刚刚主持人也说，我的解压之道拉小提琴，这个是人的想法哈，我自己的想法。但是回到圣经，到底圣经有什么的教导，能够提醒我们作为我们每个人的应用呢？好，所以我就选用这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希望呢，我们读的时候呢，求神给我们有新的亮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们祷告就是好像我们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一样的，求神让我们看见新的亮光，最重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会的怎么样去应用，帮助讲得清楚，听得明白，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个提醒，给我们有三个提醒。首先呢，我们需要真的要解压的话，我们需要付出行动。怎么说呢？因为经文里面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这边没有说担重的重担还是轻的重担，无论多重多轻，都可以到耶稣那里来。那请留意。读这些节经文，我们很熟悉，但是你要想一想，请问在圣经里面有耶稣有没有讲过，凡是肉身有病痛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没有。不说耶稣医治不同的人，但是耶稣从来没有亲口说，凡你有疾病，身体有疾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凡是有重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有重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人的 natural tendency，我们自然会找耶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但是当一个人面对压力的时候就不一样。 当一个基督徒面对压力的时候，也许他第一个找的不是耶稣，调过来可能是他自己以为靠自己的小聪明，我们找地上能够帮助我们的专家。我自己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就是当时神也提醒我，跟你们讲一个例子。我在罗省地环基金会牧会30年，从1993到2023，总共30年，在那边起先是副主任牧师，后来成为主任牧师。那么当中也感谢主，有绝大部分的羊都很乖啊，很乖，但是也有不乖的羊啊。那么有时候不乖的羊一些的行为，造成我们心里面真的很难受啊。那么我记得印象很深，曾经有3次，我真的想辞职了啊，都那种念头都发生在礼拜一啊，所以最好礼拜一呢，你不要打扰你们教会的传道人哈。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一次我真的想面临一个情况，真的想辞职啊，因为觉得很疲劳啊，因为有一些的环境啊，真的哎呀，真的头疼，不晓得怎么样去面对。那么教会爱我的弟兄姊妹，尤其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就说，哎呀，不如你就休息，我们教会没有这个 sabbatical policy， 后来就给我这个3个月的所谓 sabbatical 啊，让我能够好好的去休息，亲近神，寻求神。我记得很深印象，这个是8年前哈，8年前。那我那个时候呢，就怎么样呢？就安排自己3个月要做什么啊？去哪里休息？怎么样？第一站我就选择去香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我香港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个神学院院长。那这位神学院院长呢，他很特别有一个恩赐，是辅导的恩赐。他在美国，在加州拿到这个执照，而且呢有这个 PhD。In clinical psychology counseling， 所以呢，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有时候呢，他在香港教学也好，怎么样也好呢，他自己也有一个辅导中心。然后呢，我很多时候我都打电话给他跟他分享我面对的一些的难处寻求一些他的这些的 advice 一些的建议。那这个呢，就是这个背景那么。所以呢，我选去香港第一站有原因，就是想要见他。那么我到香港以前呢，我就 text 给他，我来香港真的第一个要见的是你，因为有很多面对的一些的挑战想请教你然后他说好啊其实每一次我找他，他都一定怎么忙当中都很愿意接见我我所以为他来感谢神。那我到香港以后呢，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我说我到了，我现在能来找你吗？通常都以前都没问题。这一次呢，我打电话给他，我说，哎，你，我到了哈。结果对方的声音跟平常不一样，对方的声音好像一个垂死病人的声音。原来他上了氧气，他的肺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要住院。我听到以后，我就赶去医院去看他。看他的时候就读一段圣经，也为他祷告，也不好意思打扰他太久，更谈不上要跟他分享我面对的一些难处，所以我就离开。然后我离开医院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声音，是圣灵的声音跟我说，哈，你有压力，你第一个找的是这个辅导专长的朋友，为什么第一个找的不是耶稣？那个声音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犯了同样的毛病。当我们遇到一些压力，无论工作上、婚姻里面、家庭里面，也许服事当中，你第一个去找的是谁？到底是不是耶稣，还是某一方面的专家？那所以神知道我们有这个 natural tendency， 所以耶稣基督就提醒我们，你要付出一个行动啊！如果你有压力，你付出一个行动，行动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要去找他， 圣经没有太多经文谈到神天天做的事情，其中一节经文谈到耶稣基督天天做的事情，就是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所以我们第一优先要找他。好，第二，这段经文我们也学到一个很重要的课，一个宝贵的功课是什么呢？是愿意顺服。因为经文怎么说？经文说你们当负我的轭，这边是一个矛盾。为什么矛盾呢？轭是带给一个人约束，捆绑，但是这边说你要安息吗？你来这边我就给你一个轭，负一个轭，有一点矛盾，英文说 paradox， 有点矛盾。你要自由安息，还要负，还要带一个轭。那我们要了解当时候的轭是什么轭。当时候的农业社会的轭，就是好像这幅图画的两头的牛，把它轭在一起，这个就是所谓农业社会的轭。这边你看 两条头的牛，它们的身材和重量大概差不了多少，但是运用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就是其中一头是又壮又大的，另外一头呢是又瘦又弱的。轭把一头壮还一头弱的放在一起，然后后面拖拉着很重的东西，请问这个拖拉的重量会落在哪一头的牛比较多，壮的还是弱的？壮的。那为什么？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在超级市场看见的这幅图画啊。在超级市场，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小孩四岁五岁男生，爸爸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推，有没有看过啊？让我来推。其实这个车子里面放满了很多很多东西，其实按照常理这个小孩推不动的，结果他推的时候能动啊。为什么？因为爸爸的手也在上面，力在哪里？在爸爸身上。我看到这个网上有一个短片蛮有意思的，也许你看过，就是有一位婆婆，她九十几岁，她觉得她自己力气很大，所以跟孙子说，你在担这个这一桶水，我帮你嘛，后来你上网可以看到，很有意思，他觉得他自己了不起，我九十岁还能抬，结果这个孙子其实那桶水都是那个孙子在撑。所以其实当我们听到耶稣说负我的轭，其实重担落在他的身上。我们也知道新约的学者提醒我们，当一个轭的这个图画出现的时候，耶稣在这边谈到这个轭是一个顺服的表征。因为一头的牛如果不愿意顺服走进去这个轭，然后夹起来，这个没有这个顺服的行动是没有办法我们负这个轭。所以轭一直以来新约的学者提醒我们，就是一个顺服的表征。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就是要顺服神的安排。怎么说呢？跟你们讲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关于这个 Fanny Crosby， 他很有名，他写了总共8000首诗歌，我们很多人都唱过他的诗歌。你知道他出生就是健健康康，但是出生6个礼拜以后他的眼睛都瞎了。他眼睛瞎了，本来健健康康眼睛瞎了。那么后来成为 瞎眼的人以后呢，神就用他，你不要灰心，我要用你。结果他写了8000首的诗歌，而且很熟悉的诗歌呢，比如说这个有福的确据 Blessed Assurance， 我相信我们都熟悉这首诗歌，跟我一起唱好不好？我们不唱副歌了， 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尽得现场主荣耀喜乐，为神的后世救赎功成，有神灵从神宝血洗净，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天堂的荣耀现在我心里，天使信息由天而来，报名主怜悯，诉说主爱，完全顺服，完全安息，何等的欢喜，我在基督里，尽心而祷告，等主回来，满有主恩慈，常我心怀。你留意这首诗歌对 Fanny Crosby 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也面对很多的压力，他写8000首诗歌不简单。有一次一个出版社要求他 demand 要求他在一个礼拜以内写好2首的诗歌，那写歌的人都知道不容易，但是他就在他自己的传记里面就说明其实他胜过这些压力的秘诀在哪里，就记载这首诗歌 第三节头2句，完全的顺服，完全安息。原来顺服跟安息挂钩的，你要解决 你的压力你的重担，不可能脱离顺服，你要解压吗？就要顺服。顺服什么呢？顺服神所容许的这些环境。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神容许的一些的环境我们不能改变，但是有时候我们就靠依赖自己想脱离这些的环境。但是顺服的意思就是顺服神所容许的环境。这个 Fanny Crosby 你留意他的传记，他其实是一个完全顺服神安排的人。怎么说呢？你记得我刚刚说他的故事，他出生健健康康，但是6个礼拜以后成为瞎眼的人。为什么？记得他传记的人就是他眼发炎，他去找医生，结果医生开错药，涂了点药以后就以后permanently 永久的成为瞎眼的人。有一次有人问他Fanny Crosby， 如果有一天你碰见那个造成你瞎眼的那个医生，你会怎么样？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他是这样说，我把它翻译成为中文。他说，如果我现在能够见到这个医生，造成我失明的医生，我会不断的重复的跟他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失明。为什么？他知道如果他没有失明，他不可能被神用写成很多在苦难当中的诗歌，造就了很多很多的信徒。他完全明白，所以他的顺服，刚刚诗歌第三节讲得很清楚其实我们从他身上也学到，就是要顺服神呢，特别在他允许的环境底下顺服，不是顺境的时候顺服，但是逆境有一些环境神容许的，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小聪明要脱离，我们就顺服，不要用自己的想法解气小聪明要脱离这些的神所容许的环境我们如果愿意这样的话，好像 Fanny Crosby 一般的话，我们的重担我们的压力 再不成为重担与压力。因为记得那个牛轭那个独特的地方，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其实为我们承担的是神。那我们在这一种神所容许的环境底下，假如我们愿意顺服，神就会很奇妙为我们解决我们人不能解决的问题。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故事。1997年罗省第一环境信会的原先的主任牧师离开，他因为神呼召他去美国东岸另外一家的教会牧会。他离开以后呢，就教会就请我来承担这个代理主任牧师的责任。起初我有一些的保留啊，但是很多教会的领袖，很多弟兄姊妹的印证底下啊，我明白这个是神的引领，神的带领，我就接受。但是接受以后两个月就有一点后悔，为什么要接受这个那么重要的职务啊？因为这个职务呢，其实也常常面对很多不同类型的压力。不到一年，就发现有一种压力很难跟弟兄姊妹讲。这个压力来自谁呢？就是来自有一个叫反对党。反对党有反对党的主席，这位反对党的主席呢，为什么成为主席呢？因为他是上一任主任牧师的粉丝，他知道上一任牧师离开，他心里面很难过，然后呢，他就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就觉得原来离开的主任牧师，他也有他的，是被逼离开的，是谁逼他离开呢？就是这个现在负责的黄牧师。我们有一句成语叫什么啊？谋朝散会哈哈、这个夺会啊。那他就是有这样想法啊。那我后来也发现哈、他自己写信，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WhatsApp 那些哈、他写信，然后影印就发给其他的人。有人把这封信就给我看，我看了以后很难过。我就跟我太太分享，我们两个只能够掉下我们的眼泪，也不能报仇，我也不能用讲台变成炮台，砰砰砰砰砰，报仇不可以，因为我是神的仆人，公私要分开。是神把这些字样放在我们教会，我就需要去爱，用无条件的爱去爱这些字样。但是不好受，也不能诉苦，也不能讲太多，只是吞下去，很不好受。但是过了一年多两年，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位姐妹，她是这个反对党的主席，谁是副主席呢？是他先生啊，所以先生跟太太同意增选。一两年以后，这位姐妹突然之间发现末期的癌症。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需要去爱这个不可爱这只的羊，所以我就去医院去看他。他有高有低嘛，低的时候是进医院，进医院我去看的时候呢，他头脑清醒啊，他没有昏迷什么的，但是他是在我去拜访的时候，我就好像拜访一个昏迷的人。他没有昏迷，但是我拜访的时候，我去看医院看他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好像昏迷的人。为什么？你知道昏迷的人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不动。为你祷告好不好？不动。读圣经给你听好不好？他没有昏迷啊，他很清楚啊。但是他就是反对党的主席嘛，这个就是他的角色，就是这样。好，请问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样呢？ 不好受，真的的确是不好受。所以呢，只能够跟神说，神啊，他是这样态度对我，但是神也提醒我无条件去爱这种人。接下来他的情况有高有低，后来呢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也去医院去看他，他情况越来越不妙。有一天我就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的秘书就跟我说，哎，那个我们教会有一位年长的突然之间中风啊。我说在哪一个医院啊？就在哪一家医院呢？就是在那家医院啊。我秘书就说，就是跟那个反对党领袖的那位姐妹的医院是同一家的医院啊。我秘书说啊，你既然要去看那位中风的弟兄，好不好？也顺便看那位姐妹嘛，就是反对党的姐妹哈。我说好吧，但是心里面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去过了啊，又再去看他不好受啊。是这样，也有好的声音也有不好的声音啊。啊，总是去啊啊。后来在去到医院的时候就说，哎，人已经来到这边了，我就先去看那位弟兄，中风的弟兄在二楼，然后呢那位姐妹在三楼，就看完弟兄以后就去三楼，顺便也看那个姐妹嘛啊，反正都在医院了啊。结果进入电梯一按，按错了，本来要按二我按三啊，将错就错。结果我就说，哎，那调过来嘛，先去看那个姐妹，然后再去看那个弟兄。我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那个姐妹还有她先生都在这个房间，姐妹已经昏迷上了氧气。我就为了祷告也读圣经诗篇23篇给她听，读到最后一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过了不到一分钟，她的气就断了。神给我这个福分去送走这位姐妹，你没有想到很奇妙？我本来就要按二，要先去看那个弟兄，中风弟兄，我坐那么多电梯极少会按错，但是这一次按错，结果发现原来神有他的美奇妙的安排，给我这个荣幸去送走这位姐妹。我非常的相信，我去到天上见到她的时候，她一定会明白以前她看的一些事情是错的。我相信，我 look forward to that day， 我们有一个 reunion， 我们在主里面一起继续一起服侍，一起来敬拜神。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刚刚不是说反对党的主席是他，副主席是谁？他先生。他先生见证到我在旁边送走他的太太。过了不到一年，他先生在结婚。神的安排真的很奇妙。结果他结婚以后呢，他第二任的太太不是反对党的党员，调过来变成我的粉丝。因为他很多事情都支持我，也影响他的先生。他先生已经辞职了， 不再做反对党的副主席。两夫妇过去那么多年一直在旁边来支持我，鼓励我，为我祷告。我感谢神让我能够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因为我顺服，起初我想真的不做了，为什么要受这些的痛苦？但是神当时候没有叫我离开，不是神的心意，我要离开的话是完全来自我的血气。但是我发觉这个 Fanny Crosby 这个秘诀，就是我们需要应用的秘诀。当我们有很多压力的时候，我们要顺服神，记得这个恶的观念 特别在神所容许的环境底下，我们愿意顺服，因为顺服之后才能够经历到神承担我们的重担。第三，我们要效法主的温柔和谦卑。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耶稣说，你要得安息吗？你有重担，学我啊！我心灵柔和谦卑，学我的，尤其柔和与谦卑，学我的样式。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其实原来柔和谦卑跟胜过我们的压力有很密切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Wick Warren 呢，就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就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跟解脱重担压力有很密切的关系。你了解一下他怎么说。他说 You probably don't realize it, but the two biggest causes of stress in our life are arrogance and aggression.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我们生活当中为我们带来压力最大的两个原因，就是我们的骄傲、傲慢还有激进。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坚持己见；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激进，有时候你提出的可能是好事，但是神说时间还没来到，你急进就是无论怎么样要按照你的时间表去进行，你这样的骄傲急进就会为你带来无形的压力与重担。 You are inviting trouble, you are inviting more stress. 这个就是华克里给我们的智慧，也是真正就是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给我们说的这个很重要的真理。为什么柔和谦卑跟解脱这些压力与重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因为这边智慧之言。你想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压力都是我们自己的骄傲还有成见还有激进所造成，但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他的柔和谦卑。这边有几段的经文谈到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不读了然后约翰福音第六章都谈到耶稣基督他柔和谦卑，你们可以记下来，自己有机会的话今天晚上去默想。那么除此以外，以赛亚书第五十章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人打我就忍，任他打，人侮辱我吐我就承受吞下去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榜样。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效法模仿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我们就能够真的解脱压力。我再重复，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自己有很多成见，我们以为解决方法只有我们认为能够解决的方法，因为这样的高傲骄傲造成一些激进的行动，换回来就是更多的压力。但是当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愿意接受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那你的重担压力就会被解脱。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我大概九年前就开始每一年去Cambodia 这个中文是什么，柬埔寨去柬埔寨去做短宣。我们当中有谁去过柬埔寨有一位两位那边有没有在那边出生长大的？应该没有你们去过就知道那边没有春天，没有秋天，也没有冬天，一年四季都是夏天，非常热。你说台湾北京上海热，比不上柬埔寨你会问那边难道没有 这个空调吗？有，但是很多时候没电。啊，这个就是柬埔寨啊。那我9年前就开始去那边短宣，去到那边，哇，好热，非常非常热，空调又不能动啊。所以那一天我记得呢，早上到那边，然后中午就开始一些排满那些的施工，然后排满以后呢，就是下午有不同的 ministry 然后呢晚上也排了一些聚会啊，好不容易10点钟结束所有聚会啊，我就能被去接到送到一个我的 host 的 family 一对夫妇啊，就住在他家。啊，我就很开心了啊！现在终于能够来到一个人的家，下一件很重要我要做的事就是要洗澡，太热了，热死了！现在有机会洗澡。然后呢，那对夫妇跟我说："哈，哎呀，对不起啊，黄先生，我们明天5点钟早晨要出门，所以我们现在睡觉了哈。"我说："没关系哈，但是我没有毛巾洗澡，能不能给我一条毛巾？"他说："好，没有关系。"然后我就忙我自己电脑啊什么的东西啊。他就说，那个毛巾就已经放在你的这个卫生间，你的客房里面的卫生间哈。我说谢谢哈。好，大概过了20几分钟，我就做完我的事，我就去到洗手间要洗澡了哈。那么我看到那条毛巾，我就吓坏了，因为他给我擦身洗澡擦身的那一套毛巾就是这一条。小毛巾是洗脸用的小毛巾啊，可能你们比我厉害哈，但是我长大的过程从来没有用过用洗脸用的小毛巾去洗澡，去擦干身体，从来没有。你们有没有尝试过？都没有啊。那我就怎么样？我就紧张了。我就为自己带来一些压力。我从来没有用小毛巾去洗澡，所以我就想，想越想就越为自己带来压力。然后呢，我就想赶快去找那对夫妇。后来发现他不是说明天一大早出门，现在已经将近11点，不要吵了，不要闹了，不要打扰他们，所以放弃这个念头，回到自己房间。就很不客气，就打开他们的柜子，就找找找找找，结果都找不到毛巾。后来想一想，怎么办呢？哎，看到有枕头套，把那个枕头套脱下来，看到枕头本来这个，应该是白色，但是现在很多深的颜色啊，所以也不敢睡在上面。啊，没有枕头套也不敢，所以不能用枕头套。结果怎么办呢？自己想，哎呀，用脏的衣服擦嘛，啊，你用脏的衣服擦就等于没有洗澡啊。好，用干净的衣服擦嘛，你用干净的衣服擦，那我未来几天就不够衣服了。所以都在矛盾，越想就越急躁，越急躁就越多。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后来想一想，怎么搞呢？啊，有个念头，前面不是有一家 7-Eleven 吗？我就出去啊，所以悄悄的啊，不敢太大声，因为吵到这个 host 啊。然后慢慢慢慢的，他们是3层的这个典型的那边的房子，慢慢下楼，然后呢出去，出去以后有个铁门，有锁链锁了。出不去，现在就困在这个光景。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声音：“Why don't you try？你从来没有用过，不代表 it doesn't work，give it a try。”所以我就那天晚上，我就用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的洗澡方式，又挤又擦又挤又擦又挤。又擦又挤4个字，又擦又挤，然后就把自己洗澡以后，把自己的身体擦干。It work， 神在这个故事当中教导我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什么功课？很多时候不必要的压力是来自自己的骄傲成见。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如此。为什么有时候开一些会议当中有吵闹，而且不是健康的吵闹，是不健康的吵闹？因为我们的骄傲，坚持一定要这样，一定要现在。也许你的提议是对，可能时间不是现在。好不好放下自己的成见，不要因为自己的傲慢激进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在你的工作岗位也是一样。感谢主让我们看见这边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应用呢，给大家看看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 Prayer of Serenity， 这边我们都也许看过啊，这边怎么说呢？ God give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神啊，求你赐我平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情，赐我勇气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情，又赐我智慧去明白两者之间的差别。好，希望各位能够记得今天我们这篇道当中三个很重要的原则。有压力重担，第一，不是第二第三，第一，先去找耶稣寻求他的帮助，第二，要顺服神，特别在他允许的环境底下顺服。他没有告诉你离开，你不要离开，不要 quit， 模仿耶稣基督的温柔与谦卑。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求主帮助我们这边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不认识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我都不认识，但是神今天把我带来这边分享神的话，一定有主的美意。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面对什么程度的压力重担，但是感谢主给我们马太福音11章的应许，当弟兄姊妹应用这些原则的时候，让他们都经历到真的重担压力都能够被解脱。求主将主的话落印在我们心中，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谢谢。